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德胜堂的周世伟牧师，讲到题目是谁的改革，哪种福音，经文出处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罗马书3章19到28节，约翰福音8章31到36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周世伟周牧师。
各位竹北胜利堂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今天是总会主日，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对总会认识了多少。可能有的人听过总会的几个会员教会，那譬如说像刚这个司会介绍，我来自这个德胜堂，那我们是会员教会其中之一，或者是竹北胜利堂的母堂新竹胜利堂，这些都是总会的会员教会。那可能你也认识总会的几位牧者。那我想要分享的是，今天我们之所以有总会主日，而且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举行，那其实这个时间点并不是总会的生日，那总会设立的日期是其他的日子，这个时间点也不是要特别纪念宣教士特别是美国的宣教士来台湾设立我们的中华信义会。总会主日之所以安排在这个时间点，是因为要纪念一位大家都知道的人物，马丁路德。504年10月31号，路德在威登堡诸圣堂的教堂门口张贴了95条论纲，而这一天也被后人视为是宗教改革的开始。所以我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借着这个日子来省察，来省思我们两个习以为常却又经常忽略的题目，一个是改革，另一个是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主啊，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常常来思想，来悔改，并且领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音。愿你的话语安慰我们，也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提到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日子并不是只有我们信义中的教会会纪念会庆祝，其实包含了改革中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以及卫理公会等等在内，许许多多的新教教派，我们都非常看重这个日子。这让我想到，特别是在4年前的宗教改革纪念日刚好是500周年的时候，许多的教会神学院争先恐后的举办相关的纪念的活动，那好像纪念这个日子瞬间就成了教会的流行。但是你知道那是500年，501年好像就慢慢淡了，502年、503，一直到现在今年是504年。我们想要透过这些纪念的活动，我们要得到什么？宗教改革纪念日就好像每个人的生日一样，一年总是会出现一次，当然总会主日也是。那对于这一种一年会出现一次的日子，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很积极的参与，很积极的纪念，因为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日子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大肆的庆祝，或者是我们可以举办相关的活动；要么就是消极的接受，对，今年又是一年一次，好吧，那既然遇到了，那就来庆祝。要区分这两种心态的关键所在，是这个日子到底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举例来说，对于这种一年一次的节日，如果这个日子是我们心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他的生日，或者是他的特别的一个比如说寿喜也好，或者是结婚纪念日也好，这个人这个日子如果是跟我们密切相关的，我们总是充满着热情在等待这个日子的到来，甚至我们会安排一些精心的时刻， 我们为的就是让自己或者是对方可以拥有一个特殊难忘的纪念日。但是相反的，如果对方只是跟你没有 不算太熟没有那么亲密的朋友，虽然我们不至于会被动的参加，可能你就是在他的FB 或者是在他的 IG 上看到，哎，这个动态他刚好今天生日留个言祝他生日快乐，准备个小礼物意思意思，可是我们没有那么想要庆祝这个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在座多少人是本来就知道今天是我们所安排好的总会主日，又或者你今天进到教会，看翻一翻周报，周报上面有写今天是总会主日，又或者有多少人是看到我上台之后，今天的讲员是我们难得一见的，好像以前都没有听过，才想到说今天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刚刚说到在504年前，路德把95条论纲贴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上面。500年，我不晓得这个时空距离对大家有多么的遥远，其实即便是500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做的事情，我们都不太了解，甚至会兴趣缺缺，更何况是一个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路德在500年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事实上我们经常是被动消极的在纪念这个日子，当然我们会找一些理由说服自己，我们会说我是基督徒而且我们是继承宗教改革运动精神的基督徒，我们是强调因信称义这个教导是很重要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勉强来纪念这个日子。说穿了，我们在理智上知道我们拥有现今的信仰，路德还有许多的宗教改革者功不可没，可是在那个情感上，我们并不太认为这个宗教改革与我们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似乎会认为改革是路德的改革，是慈运里的改革，是加尔文的改革，改革却不是我的改革，因此我们才会对这个日子感到意兴阑珊。让我们来看看今天耶利米书的经文，我来读给大家听，在31章31节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向着我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叛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把他们遭遇到上帝非常严厉的审判跟打击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的祖先没有认真的看待上帝的教导以及上帝的律法。这群人认为说都是我们祖先的错，当然我自己也有错，我们不应该轻忽上帝的律法，我们不应该把上帝的话当成耳边风，所以这群人想要悔改，这群人想要认罪，这群人想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不让这个家破人亡的历史再度重演。想一想上帝是怎么回应他们的，上帝对于这些想要悔改的人 上帝是说，哎，很好，哎，你们愿意洗心革面，然后你们愿意重新的回到我当初借着摩西所告诉你们的律法，而且谨守遵行，哎，你们的这样的心态很好，我支持你们。不，我们的上帝并不是这样说的。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不用，这不是你们的改革，这是我的改革，我要亲自改革你们，我要重新与你们立下那新的约。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留意的是，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话的对象是谁？是外邦人吗？还是一群本来就已经认识上帝而且跟上帝有立约关系的人呢？显然是后者。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与上帝立约，这个约刻在石板上面。我们知道那是律法之约，以十诫作为代表。但问题来了，既然有旧的约，为什么还要另立新约呢？难道不能够要求以色列人说，嗯，那你们想要悔改很好，你们就照着旧的约来做就好。旧的约怎么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你们就做旧的约就够了。因为你们想要悔改，你们想要重新的认识上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没有说你们就回到旧的约就好了。因为事实上不是上帝没说，上帝说了好几百遍了。上帝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常常在做这样的事。先知们的提醒，先知们的教导，先知们的指责，都是以色列人啊，你们要悔改，你们要重新回到与上帝的立约关系当中。但遗憾的是，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违背上帝的心意。他们不但离弃真神敬拜偶像，他们也欺压邻舍，用各种的方式抢夺别人的产业。难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而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叫这一群人重新再回到律法之约里面？因为律法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而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离上帝的心意有多么的遥远。因此上帝说他要亲自施行改革，上帝说他要与他的子民重新立下新的约。而这个新的约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再用石板写成，它不再是那个白纸黑字的律法条文，而是将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简单的来整理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第一点，这个改革并不是由某个人，某个特定的人所发起的改革。在教会当中所发生的改革，其实是上帝对我们的改革，是上帝借着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许许多多的改教家所做的改革。第二，需要改革的人并不是外邦人，而是一开始就与上帝建立关系的人。在旧约那是以色列人，而在新约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因此如果我们以为改革已经完成了，五百年前发生的事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想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当中的第一条，他就直接说到，他说，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希望信徒 终身悔改。没有错，改革的人不是我们，不是路德，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上帝。而被改革的呢？被改革的不是组织，也不是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啊，你看宗教改革啊，这个好像脱离了这个天主教的辖制，好像把这个宗教制度做了一番的整理，那个只是表面的。因为真正被改革的不是这些组织或制度，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也是另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被改革的人是信耶稣的人。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就说，他是对着信他的犹太人所说的。耶稣要这一群相信他的人明白，他们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自由。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主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们以为他们的身体不属于别人，所以他们是自由人。但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其实不自由，他们被罪恶所捆绑，因此而成为罪恶的仆人。可是这样的说法有一点点奇怪，这些人不就跟我们一样吗？他们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我们是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都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为什么耶稣还说他们不自由，他们是罪恶的奴仆呢？保罗的确教导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罪的仆人。可是既然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应当从罪当中得到释放，而成了义的奴仆。在这一点上，保罗跟耶稣的教导好像不太一样。耶稣说，对信他的人说，你们都不是自由的。可是保罗却说，如果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自由的，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要解决这个冲突，我们一样要从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谈起。三章二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此即便一个人信了耶稣，但是只要他仍然活在律法之下，这个人他就仍然是罪的奴仆，无法得着耶稣所要应许给我们的真自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直到如今我们仍然被律法所捆绑吗？多少基督徒还在忧虑，当我自己生病或者是遇到苦难，是因为我忘了读经跟祷告？多少人会觉得说，今天我之所以没有办法领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是因为我在聚会的时候不认真，或者是没有专心听讲道？多少人以为只要殷勤的侍奉、服侍、奉献，上帝就一定会报答我们？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要大家从此以后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灵修，没有，我们应当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换取上帝恩典跟祝福的理由。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不是因为我们好像表现得很棒，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真自由。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我就领受不到应许的祝福。我们也不用害怕，如果我有一个主日没有到教会去聚会，上帝的灾难跟审判就临到我们。我们也不用懊恼，当自己犯下了许多的罪的时候，上帝不会原谅我们。然而 如果我们加了其他的条件在这个信上面，在这个信心之上，我们就会从活在恩典之中回到活在律法之中。而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最擅长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把各种上帝的，我们常常用各种的规定，把上帝的律法，把上帝的福音变成律法。聚会、读经、祷告、灵修、宣教、服事、奉献，这些其实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音，可是却往往因着我们自己的规定，它变成了律法。这也是为什么上帝要改革我们的原因。最后，让我们回到耶利米书，我们来看看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在耶利米书34章，他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吗？当我们还是罪人，当我们不断的行恶，惹动上帝的怒气，当我们把上帝的律福音糟蹋了以后，当成是律法，当我们做了这一切上帝认为不好、认为不对、认为恶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告诉我们说：“我忘记了，我忘记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变好了，所以他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多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纪念我们一切的恶，都不是。他是直接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儿女啊，你做什么事我忘了。”他完全忘记了。这就是福音，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宗教改革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上帝的改革，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改革。而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都是因信称义的福音，而不是遵守律法的福音。如果我们想要纪念这个日子，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应当认真的从摩西、耶利米、众先知、使徒保罗、约翰以及路德、加尔文、慈运里这些人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到底这个宗教改革的精神是什么。500年前上帝兴起了路德，而我想500年之后的今天，上帝也一样兴起我们这些基督徒，兴起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我们要活出那个福音的样式，我们要在上帝的心意跟恩典当中改革我们自己，悔改、认罪、信福音。这些话不是只有对着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这些话也更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说。即便我们信了耶稣，福音仍然是我们最需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主啊，我们一切的罪你都已经赦免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这是你无条件的恩典，是你白白的恩典，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祝福以及应许。谢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是自由的，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从此以后不需担心，不用怀疑，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